诸位同修，我们今天要开始将人间佛陀及其基本教理的第三讲。在没有讲以前，讲两句闲话。上个礼拜的事情，报纸上面登载着，有一位由马来西亚来的西安教的教徒，在几个月以前，因为违反了集会游行法，被我们台湾政府当局通缉，但是他人在马来西亚。这一次来的时候，在他离开出境的时候，我们警方给他拘捕了，而当时有几百位为他送行的人就在机场抗争，发生了火爆的场面，非常激烈的火爆场面。西安教究竟是什么宗教我不大了解，但是过去的印象好像这个教派在南部某一个地方占领了一大片山头，称这个山头是他们的圣地，就是等于抢占国有的土地了。后来政府取缔，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抗争，以后也就不了了之，政府也就承认现状。那么这个教派里，也就是过去就是有一项就是跟政府抗争的。由于这一种抗争或者是很激烈的火爆场面，使我想到最近另外一件事，也就是一个多礼拜以前，新春期间，由菲律宾回来的维持法师跟弥兰律院的主持宽裕法师，他们两位一同到台中，通知我去接上他们，一起到太平乡的华语经社去给银顺道士拜年，我们就一起去了。到那个地方还有别的客人，大家就谈到由马来西亚回来的一位人士说，马来西亚槟榔屿是我们中国佛教弘传最早的地方，在前清光绪初年就已经有了佛教，光绪三十年前后在槟榔屿盖起了几乎说在马来西亚最壮观的一个佛寺，名称叫做基罗寺。建基罗寺的是福州涌泉寺，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妙莲老和尚在槟榔屿兴建的。妙莲老和尚那个时候已经上八十岁了，而虚云老和尚在辈分上说是妙莲老和尚的徒孙。虚云老和尚当初受戒，在道观年间受戒，妙莲老和尚是他的戒师。基罗寺是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庞大非常宏伟的一个庙。最近的事情，新建了一座观音菩萨像，因为观音菩萨像超过槟榔屿上边回教教堂的高度，回教徒抗议必须要拆除，假定不拆除的话，那可能就会引起很强烈的佛教跟回教之间的这一种抗争。佛教为了维持地方的平安安静安宁，最后终于给观世音菩萨圣像拆掉了。那一天在座的 包括耶顺道士，大家就在讨论这件事。尹老爷说，回教对于佛教的迫害已经1000多年了。当初穆罕默德公元700年前后创立回教的时候，他是一手执剑，一手拿着《可兰经》，本来就是在战争里边创立的宗教。有了回教以后，不知道引发了多少战争。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中东的战争还是回教的战争。那么印度的佛教，公元1202年，回教大军攻入印度，打到孟加拉，焚烧寺庙，杀戮僧侣。就是在那一阵子，印度的佛教整个灭亡。印度的僧侣有的逃到西藏了，有的被杀了。所以印度的佛教就是在公元1200年初的时候灭亡的。那么以后在早年间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们现在观光常常说去巴厘岛，或者说是早年间的苏门答腊，已经法师曾经在苏门答腊弘化著作，早年间这些地方通通是佛教地区，盛行佛教，可是现在通通是回教的区域。我们了解印尼的回教徒经常暴动，甚至于华侨也受到他们的迫害。那么现在马来西亚虽然说佛教还能够维持着很好的局面，但是事实上的回教徒的力量还是相当的大。这个是我们想到什么？释迦牟尼佛所训练出、所交接出的弟子，全是以慈悲为本，以忍辱为性。没有因为佛教而发生战争的。我们像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的战争，那么回教的战争一直到现在还在打，而没有因为佛教引起大规模战争打仗的。台北去年大安公园观音圣像的迁移抵制，佛教徒抗议，那种抗议很温和的，大家绝食静坐，以这种方式抗议，并没有像暴动一样的这么激烈的抗争。由此我们应该体认到佛陀的精神，而佛教也是一个和平的理性的宗教，不是激烈的宗教。因为看到西安教的教徒的抗争暴动，诸位如果有看过这个电视上面看到这个画面的，都会有印象，因而使我们想到我们佛教徒一向真是以慈悲为本，以忍辱为性，历史上面没有因为佛教而引起战争。这几句闲话讲完，我们现在看我们手里边的课本第37页，人间佛陀，标题是长夜中的真理之光，佛陀正道。第一节，人间佛陀。人类只有历史以来为世人所公认的四大圣者，四位大圣人，四位伟大的哲学家，那么就是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我们中国人称颂孔子，伟哉孔子，大哉孔子。有人这么说，天不生中女，
顽固如常矣。如果孔子不出世，我们后人始终过着像是黑夜间的生活一样的，看不到真理之光。因为儒家的学说是儒释的学说，以人生论为本，所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形而上的他很少谈到。但是其中也有很深奥的跟佛教相同的哲学理论。那么另外有西方圣哲苏格拉底，在古代是普遍受人尊敬的，现在我们比较对他生疏了。再有一位就是创立基督教的耶稣。那么中国人称颂孔子说是天不生仲尼，顽固如常矣。如果我们称颂佛陀，这两句话照样可以用在佛陀身上，也就是像我们常常唱的三宝歌，人天长夜，宇宙深暗，谁其光明。什么人给人类其光明呢？就是释迦牟尼，就是人间的佛陀。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再强调人间佛陀，那是有别于大圣经典里边圣化后的佛陀。因为佛教传入中国已经超过了2000年，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说为汉明帝永平年间，汉明干蒙佛教宗传，说是永平10年前后，因为皇帝做了一个梦，说我昨天晚上梦到金色的人，夜梦金人在空中飞行，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圣呢？有一个官居太师的傅仪就说了，说西方有神，其名曰傅，陛下说梦得无似乎？你说梦到的可能就是西方所说的父。而汉明帝永平10年是公元65年，我们中国一般就说啊，汉明帝年代佛教传入中国，事实上不然，在公元10纪以前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宗教文化的交流到了记载在史书上，那已经是传进来以后很久的事情了。最早为佛教开路做先行的是丝路上的商人，由于商人通商开辟了丝路，那么西方的高僧沙门就到中国来传教。事实上东方的商人，中国的商人老早在西汉年代不但到了西域，并且到了欧洲，到了罗马。我们输送出去的是丝，而带回来的是当地的财产，包括珠宝在内。所以佛教传入中国正确的应该是在公元10纪之前，而不是在公元10纪之后。传入中国以后，最初传进来的一开始大圣经典居多，而我们中国人一向也以大圣根性自居，所以我们中国在佛教史上面说我们是北传佛教，就是所谓大圣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翻译经典的法师们虽然也给原始佛教的经典《四阿含经》翻译为汉文， 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说那是小乘经典，我们都是大乘根性，我们说信的是大乘的佛教，没有人注意到是阿含这些小乘经典，并且受到大乘经典的影响，认为小乘行者是自度自利，甚至于加一个贬义性的名词，说他们是骄压百众。我们认真探讨，这个并不公平。假定小乘行者完全是自度自利，佛教如何能够延续，能够传下来呢？佛陀住世时代，弟子们出外传道，第一次在卢耶院，佛陀召集他当时的50多个弟子，说你们出去传道，每一条路上不必走2个人。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要分别到不同的地方，而不要结伴的到一个地方去，那就是扩大宣传，扩大影响。我们如果读原始佛教的经典，会发觉很多当时佛陀的弟子为了弘法，甚至于为法殉身。单单举达摩建连的例子，达摩建连因为弘法过于积极，最后被裸体外造，一种不穿衣服的外造，被裸体外造由山上边推石头下来给他砸死。这个是仅仅是一个例子。当时为了弘扬佛法，佛陀坐下的弟子照样是非常非常的热心。如果说小乘行者完全是自度自利，是骄压百众，并不公平。不过也就是说，因为大乘思想兴起，大乘佛教的宗派逐渐的形成，而是更积极的深入社会，到社会上面去弘扬佛法，并且大乘佛教的精神就是说发菩提心，性利他性，利他人，不是利益我自己。因为后代大乘经典对于佛陀的追思怀念崇敬，而给佛陀加以升华，那么我们所带到的概念认为佛陀就是天上的众神之神，已经失去了佛陀是由人称佛的这一种真面目。事实上我们知道佛陀是由人称，由人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由人称呼，当然他俗世因缘过去的羞耻那是跟我们不一样，而他来到人间投胎出世，以至于为生老病死的烦恼而出家修道，这一切过程跟我们人一样，也给我们人间做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榜样。人可以修持成觉悟者、大智者，也就是说人照样可以成佛。我们中国古书上的话，人人可以为尧舜，而佛经里面说众生皆具佛性，众生皆可成佛。 这些话都有历史的意义。我们刚才说大圣经典给佛陀神话，而我们说西方真正认识的是历史上有人证道的佛陀。这一位佛陀他是2500多年前出生在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他俗家的姓名他姓乔达摩，名字叫做悉达多。他青年时代有感于生老病死的苦恼，所以在29岁的时候舍弃了才子的位置出家修道。出家以后他曾经偏访当时各派的宗教人士哲学人士不带要领，最后在泥莲禅河般的苦行林中自行参究，而终于证悟了真理，成了人间的佛陀。我们要注意到所谓佛陀是梵文的音译，佛陀这两个字本身在我们汉文里边说没有什么意义，也就等于我们称美国总统称布希，布希有什么意义呢？从我们汉文里边说是没有意义。克林顿又有什么意义呢？佛陀同样的只是梵文的音译，如果照他的意思来说他是觉者、觉悟者、大智者。并且我们习惯上用佛教的佛是非陀经的这个陀，而真正我们如果是搬出佛学大辞典搬出古代的佛经来一看，翻译这个名字的不下十多个。我们平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这两个字也是佛陀的代表。因为所谓音译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定的标准。你像现在这几年我们台湾以前任美国总统叫做布希，而大陆上面译的就是布什，时常那个是布什，音译没有标准。所以佛陀这一个名词音译的名词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的话，它的意义就是觉者、大智者，或者说觉悟的人。因此中国书上也讲到佛者觉也，但是我们思想上的偏差或者说多年的熏习，一说到佛陀我们不往觉悟上边想，而想的是什么呢？大雄宝殿长六金身的佛像，或者是泥塑的、木雕的、金属的，或者是镜框里边的绣的、画的，我们只往这个上面想。正确的说，说到佛，我们想的是觉悟，而不是给它固定化、实体化去想佛的那个泥塑木雕的像。佛像是象征，有这个象征，我们对佛像恭敬行礼，是感谢佛陀启示我们以真理的这一种恩德。正确的说， 说到腹，我们应该想到脚，而不是固定的腹相。释迦牟尼佛在苦行林中自行参究，最后度明心而证道，证悟的真理，成为人间的觉者。后来他被尊为释迦牟尼，他并不是当时就叫做释迦牟尼，是他证道以后一段时间以后才被称为释迦牟尼。因为他说树的族众族，他是释迦族，他们释迦族建立的国家就是叫做迦毗罗卫。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小部落，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城邦国家，它是属于释迦族，同时存在的还有居里族啦等等啦，种族名称非常的多。那么也就是我们像现在高山族里边还有什么布农族啦什么族啦，这个都是人数不太多的这一种族群，每一个族群都建立的有他的国家。而释迦牟尼，释迦是他的种族名，牟尼是一种尊称，称为圣者、寂寞者。在古代印度说寂寞者不讲话，因为那个时候修行全是沉思冥想，所以说称他为寂寞。寂寞者，释迦族的圣人。现在社会上面，我曾经遇到过高级知识分子，就说：“哦，他姓释迦，叫牟尼。”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他认真的说，他的姓是乔达摩，他的名是悉达多，而不是姓释迦名牟尼。释迦牟尼是尊称。他是释迦族的圣者。那么在佛陀涅槃以后，由于后代弟子对于佛陀的崇敬，对于佛陀的怀念，会加上了宗教上的理由，而给佛陀神化、神化、渲染、塑造成了大乘经典中理想化的佛陀。我们注意理想化，因为在后代的论师僧侣，他们认为佛陀不应该跟常人一样，佛陀绝对是超越的，不能够跟常人一样。那么在他们的理想里边，根据着这些理想塑造出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跟常人完全不一样的佛陀。为什么这样？因为后代的佛教僧侣多数都是婆罗门中心，尤其是能够著书立说的更全是婆罗门中心。我们前面说过，我们了解了古代印度的背景，只有婆罗门中心的青年才能够受到高深而完整的教育。刹帝利中心也有一部分受教育，但是更多的是要习武，是要保卫他们的国家。分社中心忙于经商赚钱，即使受教育也有限，那么奴隶中心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后代的僧侣多数全是婆罗门中心里边的高级知识分子，而凡是婆罗门中心的青年，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全是婆罗门教的教育，一定要读四维陀经，一定要受婆罗门教传统的教育。我们前几次讲过，婆罗门教是一个多神教里边的一神教。古代的雅利安人歌颂大自然，赞颂天界、空界、地界的主神，给一切神圣的、美好的名词都用上，并且在当时还有这么一种习惯，他歌颂松竹神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神圣的、美好的名词用在松竹神身上，反过来换一位主神歌颂大梵天的时候，又可以给那一套所有歌颂僧主神的神圣的美好的词句再用在大梵天身上，挖空心思用最神圣最美好的词句来赞美称颂这一位神。因此后世对于佛陀的圣化神话渲染都有它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你像我们中国人很含蓄称颂孔子嘛，也不过是夫子望之俨然，说他看着呀很威严啊，天不生中你万古如长也，这个都是称颂孔子的，没有用那个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神圣的词句加在孔子一个人身上，因为我们中国民族性不一样，比较含蓄。那么在大圣经典里边理想化的佛陀佛陀，他们认为不能够跟常人一样，要超越于常人，所以佛陀就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跟法力，他超越了人间，上升到天界，他不是人间的觉者或者是智者，而被塑造成了神，众神之上的神，甚至于有造物主似的这种性格，几乎成了一位上帝。有些经典里边这样的夸张，佛陀居在金刚宝座，行在地涌莲花，外出的时候是梵天之山地势前道，而讲经的时候是天龙八部护持左右，遇到了很拆除的事故，像是八相成道，这些时候那么就大地震动，天宇香花，这种超乎常情的渲染绝不是佛陀生前的真面目。事实上这个只是一种经典文学表达的方法。我们比如说有一本《有师门经》，佛陀出家以前，他父王为他不希望他出家，给他在大荒原里边建了东殿、夏殿，还有什么凉殿啊？就是说是冬天嘛住这个一种房一种宫室，夏天住一种宫室，秋天不冷不热的时候再住一种宫室，用六万名宫女来照应他。后来他跟他父王说他希望离开宫殿到外边去看看，他父王就通知大臣们嘛，这个派人保护着他，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这部经典叫做有师门经。有师门经就说到了东门，看到了一个老人弯腰驼背的，佛陀就问了这是什么人呢，次者就说了这是老人，
什么叫做老人呢？说他由青年壮年到现在衰老了，他会弯腰驼背，他会发白面皱，那么形成一套经文了。再到了西门嘛，说这是什么人呢？这是病人。什么叫做病人？再解释一套。最后又问，究竟是他一个人病，还是我们都要病啊？智者说，人人都要病，没有人能够逃过不病的。最后又一问，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世人。什么叫做世人呢？再解释一套。最后说，是只是他一个人死，还是我们大家都死？智者就解释了，人人都要死。老师讲，这个只是一种经典文学表达的方法呀。我们想想看，佛陀29岁出家，对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的苦恼，不知道在他的脑海里边盘旋了几年了，天天想的都是生老病死的苦恼问题，放着宫廷的享受不享受，要出家，要去追求解脱之道。家境说到了有师门的时候，老人病人世人分不清，这个似乎是不合情理嘛。不过这个就是一种经典文学表达的一种方式而已啊，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而凸显出佛陀是因为看到了老人病人世人这样才要去出家修行。那么遇到重大事情，佛陀证道了，佛陀出家了等等，这些时候呢，大地震动，天雨香花，这个也是一种经典文学表达的方法。所以说我们读佛经千万不能够固执认真，给他看作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假定我们要执着于我擦遍这个世界之世界的历史的书，好像公元前2000多年前并没有发生接连发生大地震呢。如果要是执着于这样啊，那就是读死书读死了。它这只是一种象征，而并不是真正当时所谓大地震动，并没有真的发生地震啊，这个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还有我们五戒，说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如水，水不能溺；如火，火不能烧。这些我们只能够从理上解释，思想我们不敢说没有，但是不是普遍性。从理上解释，所谓火是我们内心的神会之火，烦恼之火。我们称颂观世音菩萨名号，能够熄灭我们内心的烦恼之火、神会之火、无明之火，而不是真正的熊熊大火。所谓如水不溺，是我们的爱欲之水，贪爱就是一种水。我们现在人结婚的时候，不是送礼给人家写上永浴爱河，永浴爱河，爱就是河水嘛，永浴爱河。那么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读佛经千万不要说是跟那个照着文字来解释而给他读死，只能够体会它的意义。所以在佛经里面说，佛陀居在金刚宝座，行在地生莲花，这个也是一种尊崇佛陀的尊贵伟大。我们也不能够给他固定的说那个就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佛陀有化45年，他35岁成道，80岁大波涅槃，游行于恒河两岸，有往生，甚至于有他证道的菩提伽耶， 到舍卫城七书记孤独院直线距离不到500公里。那么恒河中游东西两端，他说右滑的范围不到400公里，他就是在这一个范围以内，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游行狡猾，所谓诱惑。40多年，他的真正的面目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课本上边有人间佛陀的真面目是什么？他犹如中国的孔子，他是一代圣者，他是人间伟大的教化师。他成道之后45年游行传道，西部下乱，积极于宣示真理。我们中国孔子也是一样，孔子周游列国，宣示他的所谓仁义道德的他的理念。但是当时我们现在尊崇孔子万世师表，每年祭孔，现在已经很冷落了，在百年之前历代2000年以来对于孔子的尊崇超过于我们中国历史上任何的一个帝王。如果诸位如果到曲阜去过，看看所谓三孔，就是孔庙、孔令跟孔府，看看这三个地方，就知道历代上至皇帝下至一般的人对于孔子的尊崇。孔子是一代圣者，但是他生前呢，老实讲，他周游列国的时候，还有饿肚子的时候呢，在生前他并不是十分的受人尊敬，可是死后因为他集文化之大成，我们历代人尊重他，纪念他。而佛陀生前怎么样？当然佛陀游行教化，许多国王皈依他以后，当时在印度社会才有崇高的声望。可是事实上他的日常生活跟孔子差不多，跟孔子差不多。为什么？在他游行教化期间，身着坏奢之衣，手持奇石之钵，千里远行，赤足徒步，直到80岁最后一次游化的时候仍然如此。我们不要以为佛陀跟当时僧团的比丘不一样，他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他在僧团里边，他不以教主自居，不以领导人自居，他觉得他只是一个教化师，他来教化众人。我们如果读四分律，读原始经典，里边有很多很有人情味的小故事。佛陀扫地，看到院子脏了，他不愿意教别人，他拿起扫把就去扫。这有弟子看到了，就赶快啊跟在他身后，这样来扫。看到了人多了，大家一起来扫，一下就给一个大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他的门坏了，他不找别人，他自己拿钉子锤子这么敲敲钉钉的给门修好。这个都是记载在经典里边，都有他的出处。佛陀为病比丘沐浴，一个比丘生病了，佛陀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一看那地方潮湿，稻草睡的稻草也湿了，佛陀就找阿难两个人给这个病比丘抬出来啊，给里边打扫干净，换上干的稻草，墙壁破的地方拿泥巴再补一补，然后给他洗洗澡，再给他送回去。这个也是记在经典里边。有一个比丘眼睛失明，
在房间里边在喊，外边有哪一位大德在呀？我在补衣服，我穿不上针，你们谁来帮我穿一穿针呢？周围没有人听到，没有人去。葡萄听到了，说我在外边，我来进去，衣服接过来帮他穿针，帮他给衣服缝好。富托生前跟僧团的比丘住在一起，犹如严师，犹如慈父，非常值得大家去亲近他的这么一位好老师。可是我们现在一说到富托，觉得我们好渺小，我们仰起来脸来看，我那高处啊，脖子扬酸，我们都看不到啊，佛陀的位置太高。真正讲，当时佛陀跟僧团的出家人比丘们生活达成一片，所以说出门游化的时候，他绝不说是他坐轿，他骑马，或者是他坐车，绝没有这么回事。光着脚，穿着坏色之衣。什么叫做坏色之衣呢？当时出家人的定的制度，不穿纯黑的、纯蓝的、纯青的，要穿不灰、不黑、不蓝的这一种杂染之衣、杂色这种衣服。我们知道，一直到现在还用这么一个名词，出家人称为执着。一个周四旁那个字啊，字中字当什么讲，就是杂染之衣，他的衣服颜色啊，非蓝非黑的那一种杂